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你想什么？你今天没睡午觉啊？这么快就起来了？
睡是睡了，想事情睡不着啊。
哟，这可有点稀奇。
怎么了？
我们家多默老爷什么时候有事，连睡觉都睡不着？哎，这可是一件大事。来，快说来听听。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啊，
听你说话这口气，好像你老公是个没脑袋的人
呢。才不是呢。
那是什么？
只是多默老爷向来是心安理得，吃得饱，睡得着，所以我才会好奇嘛，究竟什么事让你竟然会想到睡不着啊？
其实也没什么了。哎，丽莎，你看啊，
嗯，
今天弥撒福音里面的经文是说，哪让你犯罪就除掉他。
嗯，
这可怎么得了？
嗯，
那天堂里现在不都是一些残废的吗？你看啊，经常说，如果手让你犯罪，把手砍了；啊，脚让你犯罪，把脚砍了。
嗯，
那同理可证，如果嘴让人犯了罪，那把嘴给去掉，脑袋不就挖了吗？啊，把脑袋砍了，那这不缺少、缺腿、缺脚、缺手、缺脑袋、缺眼睛的人，不都是些残废吗？那天堂里哪有一个完整的人呢？更何况。谁能保证在见天主前都不会有任何犯罪的可能呢？甚至也不可能连犯罪的想法都会没有嘛。
嗯，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完人呢？
呀，说的也是啊，
就是啊，
一想起来好像挺恐怖的呢。
真的很恐怖哎。
对呀、啊，
哪天上了天堂，一看就都是这些个人呢。我
那不要去，
留在人间好一点。嗯，
对、
啊。你们两个想什么？
啊？
老爸，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你都听到了，如果你听到的话，你难道不那么觉得吗？
当然不是了。
啊，
天主那么爱我们，才不会让大家缺手缺巧的进去啊。
嗯，
哎，说的也是哈。如果像多默说的那样，那天主是爱的说法跟想法，不都要改写了吗？哈。
耶，丽莎、嗯、
啊，
你真是应声虫哎。
嗯。
老爸说的你说对，老公说的你也说对。哎，真怪了还！
哎，老爸，你看多默了，我讲两句，他就这样讲。
本来就是，老爸
没别理他，别理他。
嗯，
丽莎，
嗯，
你先帮老爸把今天的福音念一下。
好，今天的福音呢是马尔谷福音。那时候，若望对耶稣说：“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就阻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阻止他，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会立刻来毁谤我，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是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他一定会得到奖赏。谁若是使一个信我的小兄弟犯罪，倒不如拿一块大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头在海里。倘若你的一只手使你犯罪，砍掉它，你身体残废而能进入永生，必有两只手而下地狱，到那不灭的火里，好得多。倘若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砍掉它，你跛着脚进入永生，比双脚俱全而被投在地狱里好得多。倘若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刨出它来，你带着一只眼睛进入天主的国，总比有两只眼而被投在地狱里好得多。在那里，虫子不死，烈火也不灭。
哎，你念得很好，不过念错一个字。
嗯，
倒不如拿一块大磨石，它是磨子。 磨子的那个木石头比较重嘛，
嗯
嗯、哎，绑在身上把你沉下去、哎。
不过这感觉真的蛮可怕的、
哦。这个就好像让我想到了那个我们在
七个没手没脚那个。
不是，就在这个佛教的某些寺院里头，墙壁上的画那个地狱图啊，
嗯、
好恐怖
那
样、
哎，就是那个样子，
嗯，
就是讲的这种形象哎。
老爸，他究竟要讲什么？
我是先问你，
嗯，
好人坏人的标准是什么？
好人坏人啊，行善的就是好人了、作恶的就是坏人了。
有没有照着天主的道去走啊？
嗯、
那有一个人瘸，或者说他这个是因为作战
断手了
、
我们能讲他是坏人吗？
啊，不是，他是为国家打仗牺牲的，他是好人
啊、那好坏不在为肢体上的那个关系，对不对？
对
啊。瞎眼呢、啊、这个是好像歪嘴巴呢、跟好坏没有关系。
嗯，理论上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讲好人的头上长疮，脚下这个
牛脓
是坏到底了。那不是坏人。
啊，那还不是坏人啊。
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才变好坏。所以好坏不在形体上去区别。
老爸刚才讲的那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那个是说他天生长疮、天生脚底都会流脓的那个，那是一种病，不代表说这个人不好。那我们在一般言语里面形容、你这人坏透了，你简直坏的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是从头坏到脚啊，那是形容这个人
他
居心不测，对、他的心他老想害人。
那老爸是说形体，
形体上的，对，
形体上这里面讲的是形体，
对，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好坏的区别不在乎形体，在乎心灵。
所以说呢，这缺手少胳膊的人上了天堂，没什么，他是很有心的，把自己会犯罪的那一部分把它除掉，所以他仍然是一个很完美的人。而且到了天主那里，天主就说：“好吧，少个胳膊，我给你安一个上去。”那比机械手臂都有用。
我们不是看到那个是。好像是糖尿病的，
截肢，
咱截肢是什么？保存你的生命，把你这个坏的给锯掉，是不是？那个胃穿孔了，胃不好了，把胃去掉，那癌症的肺的话呢，去
割掉，
这个跟圣经里面讲道理一样。当你哪一部分使你的这个生命啊受到
威胁
的时
候，
把它去掉。
爸爸
啊，
我告诉你，我很聪明哦。
啊，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呢有哪一个坏的习惯或不好的行为影响你进入永生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去除掉。你看我够聪明吧？
够聪明。那手让人去偷东西，把那手砍了。
对，
他就这意思。所以在虽然天堂里面有那些没手没脚的人，可是他们还是完美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错的地方而勇于改过。
对，
对不对？
那这样就是说，哎，那好了。我们知道说耶稣讲这么严格，可是我们有补救的方法，
有吗？
不就砍了吗？
不是砍呢，但你要你砍，可是我们懂得耶稣给我们补救到底吧？
去告解，
和好啊，告解啊！
哇，东莫你好厉害哟！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今天才知道，你
知道就是说，他告诉你说，手脚不能犯罪，任何一个器官都不能犯罪。
对，
那当你有这种倾向的时候呢？你要有勇士断臂那种精神，勇于改过，
对，
那就变成完整的人嘛。
对，这其中讲起来，就往深处一点想的话，那就是说，你能不犯罪不要犯罪，犯了罪也不要懊悔，赶快去改正。对不对？改正的方法倒不一定说你一定把手臂砍了。耶稣立下了很好的规矩嘛。他赦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了。跟他的门徒说嘛，那这个赦罪的条件是什么？你得说呀。
对，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犯错了嘞？对不对？借着天主里面，他可以原谅你，他可以让你以后，等于说告解过一次，你重生一次。那这样讲起来，很多人都可以有无数的重生。我记得小的时候，
多么你要搞清楚，这告解圣事里头啊，你前面有一些反省，
对
不对？然后你要。勇敢到把自己的错误用言语说出来啊！
对，
要知道，如果说我做错了什么，我写封信给你，亲爱的老公，对不起，我错了。这可能比较容易吧，
容易多了，容易多了
啊，所以可能比较容易。或者呢，是我用一个方式，比方说我录一个录音带，然后给你听啊， 这我也不需要面对你，
对对对
对，对不对？
嗯，
这可能也容易。
对，
但是和好盛世里面，你要面对的是神父，
哎，嗯，哎，对，
啊，
对，
所以呢，你不但是要面对一个人，
嗯，
而且你还要告诉他我什么地方错了，嗯，什么地方错了。
对，
那所以啊，其实有些教友很可爱哦，
嗯，
他还说我去找一个我不认识的神父，向他办和好盛世，为什么？
比较好意思，
这个我就不丢脸呐，啊，这个脸就挂得住啊。
嗯，
所以呢，知耻近乎勇，你也不拿出勇气来把你耻辱告出来，
嗯，啊，对，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哦，
嗯，
现在我们就网络这么发达哈，哦，我们跟神父讲，我们网络告解好不好？那也只有我跟他知道 啊，
哪里网络告解的更多人知道了？
对啊，因为你上网了，人家都可以看得见啊。
没有啊，我给他 email 给神父，那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email 他会传出去啊，你忘了，
啊，
有时候那个 email 一不小心就，
嗯，
通盘都皆知了。
对呀，啊，那你就得等明信片告解一样的道理的嘛。
不，我觉得啊，很多教友啊，
嗯，
其实，可惜了这个和好盛世的重要。
嗯，
为什么？因为和好盛世，如果找一个你很熟悉的神父，
嗯，
那事实上他对你有一定的认识，
嗯，
他知道怎么样来引导你，对你的这个所犯的这个行为啊，怎么样来引导你，
嗯，
甚至。有些人其他犯的行为不是那么的严重，
嗯，
他可能自责很深，
嗯，
那这时候神父可能有一些宽免的话，嗯，会让这个人获得安慰。
对，
同时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你能够说出自己的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已经不但知道，
嗯，
而且你已经在反省中，所以我是觉得，嗯，你应该找一个很熟的神父，
嗯，
顶好啊，是面对面，
嗯，
因为你可以看到神父的表情，神父也看到你的表情，而且神父还知道哦，就看你是不是说谎。
诶，这个我老实说，
嗯，
为我来说，我觉得比较难。
嗯，
面对面说不出来，
面对面说不出来，不管熟或不熟的神父是不是？
对。
可是我觉得面对面哦，神父可以看到你的表情，哎，哦，因为我们有些话可能说的不是那么的全盘，
嗯
嗯，啊和。全盘托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吧，
嗯，
那我们可能有一些话是用语言去带过，
嗯嗯，
对，
那如果有神工匠或者你在告解群里面，那事实上你看不到他啊，哦
嗯嗯，
那你可能会轻轻带过，那神父如果看得到你的话呢，
嗯，
其实他一看就知道，因为他对你有一定的熟悉度，
嗯，
他讲哦，他没有完全说清楚，不过呢他会对你的勇敢继续引导，让你真正面对自己。
我会觉得我对着一个我比较熟的，或者是我不熟但是是面对面的去讲去告解的这么样的神父，我反倒是觉得会有点顾忌。那如果是一个这个告解亭或者有神工架稍微遮一下的话，
嗯，
稍遮一下的话，我都觉得我可以讲得更完全，
对，
就是，讲得更多。
就说他这个心里面，我们来讲，如果心里面有魔鬼的心魔，
嗯，
心魔没有去掉以前，他始终是阻挡你去悔改，那你说不出话，那你害羞，啊，那我们就说最好的方式是怎么避免犯罪呢？
对，
那一说预言里面有一个故事蛮好玩的，
嗯，
他一只马哈，他那个在草原里面的享受很丰美的那个草原，那他不是他的那个地盘呢，有一天一个鹿跑进来了，
嗯，
啊，在那享受吃的草，这马就很生气呀，啊，要想赶但路跑得很快，啊，
嗯，
他自己就没有能力感，他就说这么好的原地是我的，你为什么跑进来的，我又没有办法赶走你，心里就开始嫉妒，开始怨恨，他就请教一个猎人，就说你能不能帮我把鹿赶走，猎人答应呢，很简单嘛，可以，我帮你，啊，我不但可以帮助你，而且我可以把他
打死
他，
开枪，
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啊，第一个嘴巴里把我含那个铁哈，马那个口铁含在嘴巴里面，
嗯。
第二个呢，你让我安马安放在你身上，你让我骑上去带我去，哈，我就可以，
嗯，
打猎了就可以打了吧。马呢，这时候他面去思考啊，觉得好吧，我答应，为了报仇心切，答应一上去，结果呢，鹿没有赶走，他已经被人。一辈子骑着被
牵住了，
牵制住了
、嗯，他被驾驭了，
嗯。
那这个一说预言的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如果说今天这个马的心态是说，哎，我一个朋友来了，我招待你，我们共同享用这草原多美的一个 境界。
嗯，
这个因为这样的嫉妒，因为自己的贪心啊，好了，产生了怨恨，结果呢害了自己。那告诉我们，许多犯罪的因果啊，原因都什么？自我，为我自容，拥有太多东西不肯分享给别人啊，占有欲、贪心啊、仇视，开始犯罪。许许多多东西都是为了贪，所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由贪而来的嘛。
嗯，
那如果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舍财啊，帮助别人，那我们怎么会犯罪？就没有那种贪的念头嘛。我们只有爱的念头的时候呢，罪就没有了。
嗯，就是老爸讲的那个故事一样。哎，三个老先生啊，一个是成功，一个是财富，一个是爱。
嗯，
那爱你有了爱，什么就都有了，也就什么坏的就都没有了，什么好的就都有了。
嗯
嗯，所以这但是这些故事如果要说起来，说是很简单、
嗯、
啊，你站在一个很平静的这个心情之下听也是很简单、嗯、可是如果碰到他是一个情绪起伏不定，或者是说他根深蒂固的，就是那种观念，说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我不给他是我的本分，我为什么要给他？
嗯，
那这么一个想法的人想让他扭转过来比较难，
是比较难的。
嗯，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我们现在要让自己这个没有罪的身保持住呢，就得我们要保养身体一样的。
嗯嗯，
注意饮食啊，运动啊，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身体？那些原则，你看呢？我们不能吃防腐剂的东西，不能吃有含有农药的东西，不能做什么？
嗯，
在饮食的这个标准，哎，那这心灵的修持，那我们不能贪，不能什么，一样的道理嘛。
对，
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不能想？你把现在保护身体的，那么市面上那些产品，啊。那些那个是养生的那个食品，我们把它化为啊哪些养我们心灵的食品，那我们就知道说哪些我不要，哪些我可以舍弃的啊。可是你看有心都我们就看得到啊，养身体很重要啊，啊不然养身体啊，还有保护容貌啊，
嗯，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啊，
化妆品啊，
是吧？好，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心灵里面也用这种方式来保养我们的心灵啊？哪些我不料，哪些要常运动，哪些应该节食啊？哪些可以让我们更柔软心，硬的心更柔软，像皮肤一样变得更美好？
嗯，
啊，用医学的观点来去保护我们的心灵的话呢，我们这个回里面都要求我们就会做到。
嗯。那老爸他刚开始的时候、嗯、这段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嗯、他有说啊，说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就阻止他、嗯、然后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若望是耶稣最喜欢的一个门徒嘛。
好，
那他是在告状吗？
对，告状。再就是说他也是一种私心啊，
嗯，
告诉耶稣说，你看我们本来是权威，用你的权威人家就给你开、
嗯嗯
替你开分店一样的，没有、嗯、没有没有把我们的那个
哎，
没有智慧，我们就、嗯、财产就被他用去一样的、
嗯、
那就还是有私心嘛。所以耶稣告诉他都要宽宏，好的东西尽量给人家。
嗯，
而且他后面讲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显得他很蛮大方的了哈、
嗯。
他说不要阻止他、嗯，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会立刻来毁谤我的。
嗯，
对。我既然用了你的名字来做这个事情、嗯、我就一定也会推崇你嘛。
对，
那推崇你的结果呢，是宣扬我的道嘛，
这就散播种子。
嗯、
哦、
对，所以耶稣在做他看透了这一点呢，所以他就会叫他们说、嗯、你不要去阻止他们啊，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嗯、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因为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他一定会得到奖赏。那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人家是以我们的名去做了一些事情，他是赞成我们的，那他也因为你们是跟着我一起来，所以给了你一杯水喝，那他也是赞成我们的。
嗯、那东木啊，那我一定会得到奖赏哎！
会会会，你都赞成他们的？
不是，因为我常常倒一杯水给你喝。
哎，你要给耶稣的门徒喝，
你就是耶稣的门徒啊！
对，
我是耶稣的门徒，我就不能娶你了，不要、我还是要娶你。
哎，
不要当耶稣的门徒。
哎，那时候是还没有这种的限制
啊，那时候还没。那是哎，我们
你是他的门徒又不是？
哎，我们倒没有研究过、哎哦、他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是都结婚了吗？还是都没有结婚？
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他把分配了一个，就是说以后的，从以后开始有这结婚的那个意义存在、名字存在，但是给天主配合嘛，所以还是有婚嫁的那种仪式。
我再讲他们这些人大概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是穷人，都不是有钱人。有钱人大概早早结婚，那个穷人还要打鱼，哪有时间结婚、
哎、渔夫也有老婆的、你怎么搞的、
可是从来也没听他们出现过呀、
我们再不谈这个，因为他圣经不记载的东西、哎、有的时候我们去挖的话很难挖出一个真的东西出来、那我们现在看这里面呢，就耶稣讲这个道理，为的就是说、不要那么斤斤计较、因为他是呼应什么，就是好像说读经义里面所讲的、这两件事情，就是说、人要宽宏大量、不要去把自己的权利把它高涨起来，
无限上纲的上涨。
这个读经义啊、其实还蛮长的耶。他说那时候上主乘云下降，对梅瑟谈话，把赐给他身上的神能付给那七十位长老，这神能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先知的话，但是以后就再没有说。当时有两个人留在营内，一个名叫阿尔达德，一个名叫莫达德，这神能也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原来是在被录取的人中，但是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去，就在营内开始说先知话。有一个少年跑来告诉梅瑟说，阿尔达德和莫达德在营内说先知话了。自幼就服侍梅瑟的农的儿子若苏厄说，我主梅瑟，你该禁止他们。梅瑟对他说，你为了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但愿上主的子民都成为先知，但愿上主把自己的精神赐给他们。哎，老爸，这个厄苏尔、若苏尔有点像若望、
对，
他跑去演讲、我跟你讲啊、他你要禁止他们、他们再说先知话，感觉好像若望啊。
好，是这两个例子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啊？不要巩固你那种小圈圈的那个权利、要放大去，那所有的人都得到恩宠一样的道理。
所以梅瑟就说了、你为了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你是因为我本来有这个功能应该是在我的，结果别人会了、你是不是产生了嫉妒？但愿上主的子民都成为先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大家都成为先知就好了、你就不会这样了啊！但愿上主把自己的精神赐给他们。好，他们既然说他们是，那好，我们祈求上主能够赐给他们这些神能、让他们能够也能够啊讲真正的先知的话。可是我倒蛮有感触的一个，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答唱咏里头，他讲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上主的信诲是纯洁的，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你看这四个就让我们觉得说，在主的面前真的我们遵守他的律法，遵守他的约章，听从他的训诲啊，凡是我们接受主所给我们的判断，一定你就会循着主的正道去走了，
就能悦乐心情哦，
对，
你也就无忧无虑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这里更有趣，因为他后面呢、读经二他就有一点警告了、他说啊，你们富有的人呢、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财富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虫蛀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身体，你们仍然积蓄财宝。看了、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扣押他们的工资，这工资正在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经达到了万军之主的耳中了。你们在世上度奢华逸乐的生活，养肥了你们的心， 等候被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杀害了他，他也没有抵抗你们。
嗯，
这个警告好严重哦。
嗯，
就是说他的意思，虽然就是说，就你们这些富有的人呐、啊，因为你们太富有了，所以你们因着富有而改变了你们的外在，然后腐败了你们的内心。
对，
嗯，
这是我们常讲的为富
不仁，
富有的人呢，
嗯，
就是变成守财奴了。啊、
对，
他只管财富，不会善用钱财。
为了累积自己的财富而克扣工
人、嗯、不会善用钱财的人，那就是等于在基督眼光里面看，就是那就是什么，克扣别人的。
嗯、
啊、不是在社会的资源不能用因你个人的那个能力化为己有，应该广为社会来应用的。那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流行的一句话。不是个人的成功，必须要团队的力量。
嗯，对
啊、
嗯，
没事，必须有那七四个人帮同他，这个团队他才能够完成天主的使命。
嗯、
对，
耶稣必须有门徒跟赞同他的人、嗯、一个团队，才能完成他救赎人的整个大的工程、
嗯、对对对、
啊、那么这些人以前都没有特别强调出来，现在也有新的名词、啊、不是讲你的能力怎么干，你的团队好不好，
嗯，
你用的人强不强，
就像老爸曾经讲过他看过的那个 DVD 啊，那个聋哑人表演的那个千手观音的那个节目啊，
嗯，
纵然这个发起或者是有这种构想的人、嗯、他的这个脑子很好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团队表现的这么样的优异，他也出不了名啊，
嗯，
对不对？还是要整个团发挥团队的力量才能成就一个人。那这个人被成就之后、嗯、他也千万不能忘了这个团队，如果他忘了这个团队，很快的他所有的名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嗯，
其实爱不能让他生锈变质。
嗯嗯、
哦、今天那个教练讲说，为什么你现在会生锈，就是因为你不用它就生锈了，那就你本来的爱如果一直在用的话，爱就越用越多，不用爱就生锈了。
老爸，那这就是是不是我们在那个生命教育里面、哦嗯、常常谈到的，就是爱的塔冷通、
嗯、
就是你可能你自己积蓄了很多的塔冷通、嗯、那你说哦，我也其实你的心可能不坏、
嗯、
你爱家人，你爱朋友、嗯哦、你甚至爱世上的人，可是你就不用他、
嗯、
你觉得你爱了、
嗯、
那你就放在心里，
对，
哦，我很爱老爸，我很爱多默、哦、但是我都放在心里、嗯、我并没有把这个塔冷通化为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塔冷通为我来讲我是有、
嗯、
我放在我自己，我也没有花掉哦，哦，但是呢它就在我这里而已、
嗯、
那不久我一直不用它，当然就不会出现任何的功能，它就像刚刚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它就生锈了。
对，他这个，可是我在这里有个疑问，在读经二里头说，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证据。这金银生锈为什么要成为控告他的证据呢？
哎、你不用啊，你没有用啊，没有让它流通啊。你有爱的心，
嗯，
不用，
嗯、
我们的心里会不生锈，化没了。
也、yeah. 啊，
化没了，化没东西就不会生长嘛，它没有生命力了嘛，嗯、对
不
对？
不好看，
这被腐蚀掉了。
嗯。
嗯，
那就好像说我们很常做后悔的事情，我没有说爸我爱你，我没有说妈我爱你啊，结果呢要说的时候呢
来不及了
、
啊、所以这一层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慨、
嗯、
那我们真的讲说有很多爱不化为行动的时候呢、
嗯、
那是不发芽的种子、啊、那你必须让种子发芽，那才能成长，才能成一个、
嗯、
一棵树，才能遮阴，
对对
啊，才能让对方感受得到。
嗯，
如果爱不发芽，那是枯死的，啊，那现在我们这样子来讲的话，那就你就因为你爱不发芽，你就没有团队，你不能够领导人家。
嗯
嗯，老潘，那你的意思是说，比方说我很爱我的同事，
嗯，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那他们也会把这个爱传递出去，那这整个团队呢就会有其一的行动、嗯、
对，
那他们也会共同去执行这个爱的行动、
嗯嗯、
那这样的结果就会让这个爱不停地扩散出去、
嗯嗯、
那这个社会呢，也因为有着爱，不管它是基于对工作的动力，或者是对于经济成长的动力，无论它的出发点为何，但是它的成果是累积的，相乘的成果。那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如果我就是很自私的把爱放在我自己这里啊，那我可能爱老爸爱多么，他其他都不爱了，当然还爱喜而乐，其他都不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把它放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那这就像那个若望啦，或者是若苏尔一样，就是说，哎，你看他们偷你的东西，或他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比方盗用你的智慧财产权啦，那你就觉得对对对，这个是我的，你们都不能用。
对，
那其实那个结果反而不能够流通，因着不能流通，所以他的那种相同的情绪或者那样的氛围就不会传递出去了，
就发挥不出他一个强大的力量。
所以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哦，就是天主赋予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善用它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犯罪的。
诶，这个有一点严重了。
不过如果在理论上讲是对的，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
就是要我们去做这
个事的，每一个人就应该是说，就是行天主的道嘛。那你不行天主的道，当然就辜负了他嘛。
对，老爸这句结语好好。
嗯，
不行天主的道，就辜负了天主。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的结论好像在爱里面在转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的的确确在今天的福音就告诉我们，不能自私，不能刻板的，好像维护我们自己拥有的一切，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分享我们跟我们得到同样的那种天主的爱，天主给我们的财富应该是大家共享的。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那我们会怎么会每天带着微笑对别人的话呢，会感染整个社会，大家都是一个微笑脸相迎的和祥的社会。